正道吗？这种勉强的造作，你离得了十二因缘的道理吗？你还不是落在世间吗？还不是一有为在造作吗？你这么勉强，难道就是顺乎正道吗？你得到智慧了吗？你以为我遵守一个纲的戒律就叫做得圣道吗？就叫做修圣道吗？因缘不具足，你勉强不过就是生烦恼而已，不过就生烦恼而已，而且处处都见到自己的贪。所以借着十四门定智量的修学，要从前面见痴啊，要在这里见贪啊。我们在不断的时候都还是贪嗔痴慢以及寻思作怪，看到我们毕竟心还没有真正庄严，你怎么样能够去度众生呢？度众生都是一种因缘触动我这些烦恼，那么这些烦恼出来的时候呢，就要在这些经教上来去深入闻思一切所知识的分别体相，于是你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原来啊修定很简单，求解脱很简单，但是要度这些分别我执、俱生我执、分别法执、俱生法执，还真的难。众生心，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了，很难度的。还不要说别人众生哦，就是自己的自心众生相，自己的一直不断的生灭而起的相，你都很难调伏了，不要说去帮忙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见到自己的贪性。啊，贪的行性，好，好。那么在这边呢，一二三四五行，我们再念一下哈。不曾修举于举未善，唯一向修。由于种种随顺调法清理寻等动乱其心。上礼拜我们讲到这里哈，那我们也讲到了乱象，到这边是个段落了。那我们继续看第三个象，何等乱象？为不守根门等事，就是一样啊，要修定智量，可是修不好，对不对？出现了不守根门乃至于不正知而住的这一些相违相，也叫做因缘离相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应当知道自己有第三个个性，叫做钝根，叫做钝根。你真的修行的人，就不会处处以为自己是立根。你越修行，你真的乃至于修到能够见佛了，你一见到佛，你心里面就会起惭愧心。你看他的相这么庄严，我呢奈差加嘴，只有一种可以解释。如果我要叫立根啊，以别按照供，对不对？那佛是什么根啊？你说啊，佛是无上立根，因为他是无上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佛有十名功德，对。当你知道原来啊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，所以呢，你看看啊，那么庄严，自己根本无法比的东西，你能够说自己是立根吗？好，不要忘了，再回头过来，如果你是发四弘誓愿的大乘行者，不要忘了，我发的是什么愿？众生无边，怎么样？誓愿度。好，你见过所有一切众生的形象了吗？你解决过所有众生的问题没有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纵使你这个一切的烦恼都已经断了很近了，对不对？那以天台的说法，你尘沙或一分断了没有？当你对一个众生他的烦恼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你尘沙无名，你的智慧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承认你自己是立根还是钝根呢？我尴尬啊，承认钝根的好，因为承认钝根的话呢，愿意放下，对不对？过去一切的成就如果有的话啦，其实呢一点功夫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只要还没有成佛，那一点点境界算什么，对不对？今天你在像以前我们跑500米的那个叫什么武装赛跑，哎呀，中间有那个绳子啊，要跳过泥潭。问题是你一把又要拿枪，对不对？一把又要抓那个绳子，哎呀，一荡过去啊，有很多状况了啊。荡过去好，你纵使一切状况都没有，你荡过去之后啊，差不多啊，你一荡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借那个冲力的绳子就要放掉了，因为不放掉的话呢，最后还会落底下追坑。好，我们又假定另外一个状况， 因为你啊背着枪对不对，也不晓得怎么砰跳起来，那把枪就等那个背带啊没有，因为怕太紧了很不好跑步，所以很多人就把它调松一点，调松一点之后呢一跳起来身体一落下去的时候呢，那个枪就偏出去，头也偏了对不对，然后呢偏了之后呢，你一手又不愿意让枪掉到水里面去，因为知道枪掉到水里面去了，等一下要洗枪啊擦枪啊，嚯有够难，又会被班长罚扛着枪跑步啊，或者是对着枪说100万次，说哎呀枪啊我对不起你，我得怕被罚啊，一手又要去抓枪，一手又要去抓绳子，一手要记得要荡过去，你抓得来吗？你抓得来吗？后来我发现呢，要拿武装赛跑第一名呢，最好的方法是啊，不要怕落水坑，懂意思吗？什么东西最麻烦啊？什么东西最麻烦？自己要完美的过关，这一念心最麻烦，知道吗？想要跑第一，这一念心最麻烦，绝对不是落水坑，绝对不是枪掉了还要擦枪，这些都不麻烦，老师讲吗？这些事情呢，只要花一点时间可以解决。可是因为我想第一，因为我想完全的，哎呀，非常的完美，很杰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想怎么怎么样？老实讲，以后上了战场啊，不是你在教练场啊拿第一名啊的人不会死啊，知道吗？在沙场上躲得过子弹的人才真的是不会死的人，各位懂意思吗？真的真枪实弹打仗的时候，不是在教练场的成绩可以决定的，一切还是因缘法，各位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要锻炼的是借着武装赛跑的过程当中啊，修学平静心，心在任何时候都要平静，你荡起来的时候，枪掉的时候，你要顾什么为上啊？请问要顾什么？如果真正在沙场的时候，请问你顾什么为上啊？命要活起来，那命要靠谁保？你掉水坑至少不会死吧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那把枪的时候呢，连一点防身的武器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军人说啊，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，所以记得保护枪，对不对？你还怕落水坑干什么？落水坑就落水坑了嘛，再怎么落水坑，我一样把枪举得高高的，对不对？我全身可以湿，全身都可以泥巴，很难看，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纵使裤腰带掉了，我还是先顾枪，不会顾我的裤腰带。我总会记得，连弥勒日巴尊者觉得说我浑身光溜溜也没什么难看，我何必有什么更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保命能够让自己啊还能够活着退伍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回来啊继续修学佛法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地方呢，能够彻底断掉烦恼，记得连世间法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愿意修学的话，一切的形象因缘都要能够让自己修学之道，断烦恼是第一要务。为了要断烦恼，有这个道业要做，所以呢，你要把这个身体顾着。我不是为了怕死，顾这条命。因为如果我死了就算了，人家还不会拖着我。万一我没有死，拖着受伤，人家还要把我救离开这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杀敌，以前我们学过兵法，杀敌不是把对方杀了，是第一上策，让对方残废。是第一上策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伤兵就要三个人照顾，要瘫痪对方的军力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让对方的军人一堆受伤，但是都不要死，懂意思吗？因为基于人道就会怎么样去救援，那么要去救援，整个兵力啊就会被拖垮下来，各位知道吗？我们修行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命这一条，老实讲，什么时候死，什么时候了，对不对？道也清净，就怕什么？就怕烦恼不断。脱了一个烦恼，你还要这个命根陪着这个烦恼受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命根本来可以来修学圣道的，本来可以读经的，本来可以背经的，就是因为我身子受苦啊，还被这个苦拖着烦恼，一点力量都没有，一点堪能性都没有，就被拖在那里。本来你有机会成就圣道的，一点都没办法， 知道吗？就是抓不到重点呢、啊。你在各种时候呢，都不晓得修行什么事情是比较重要的。你如果修行抓不到重点，抓不到重点，顾这个忘了那个，顾那个忘了这个，这个、就是顿根的相，就是顿根的相。所以上礼拜呢，我们讲了顿根的相。于是呢，不要塞车的嫌 K 弯呢。谈话讲这句话，各位知道吗？就不要塞嘴的嫌 K 弯呢，就是说你不会驾船呐、啊。他你开在那个弯道哈、啊，水道上弯来弯去啊，他就觉得这个弯道为什么弯来弯去？哎呀，更难听的讲一句话，歪卡成哎吼，哎呀那个哇太难听了，不要讲，意思就是说、啊，你屁股歪哦，马桶中的是黄金也没有用，知道吗？你就是没有办法瞄准呢、啊，还是一样啊。会把这一类的黄金啊撒尿啊都撒在一些乱七八糟，搞得这一切法都不清净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啊，有人啊要去一个旅游啊，就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很简单。像啊出家人为什么清净？三衣钵带着就走，对不对？去到哪里吃到哪里，走十方吃十方，一点都不烦恼。可是我们一出门啊，哎呀，东的西的带一堆，每次只要一打佛七啊禅七，你看行李都知道心里面都带什么？像我心里也很大包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每次啊，只要看到，我每次去打禅七或佛七，就觉得自己时间很多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因为睡得很少嘛，有的时候半夜起来打坐也坐得定定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光只是打坐也没有用，所以每次啊去打禅七或佛七啊，就会带一堆的经论去那边看书。照理不应该打禅七带经去的啊，照理不应该了哈。可是呢，我的心就是这样。啊，这个是我的障碍哈，我的障碍，姑且透露给各位知道，这就是什么顿根？为什么没背起来？背起来还需要带那么多经吗？对不对？背起来就没事啦，对不对？一样三一波带来就走啊。如果你只要发现你一切的造作还不清净，还要带一堆东西的时候呢，就知道多求多悟多失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一种相啊，就是什么人的相？顿根的相。顿根的相，如果有师姐啊、师兄啊，告诉我他修行完全不需要法本了，我说我为你顶礼，我说你实在很厉害，上上根器，上上根器。可是你一旦得悟了、开悟了以后，你不妨试着做一件事情看看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，你回来为别人读经嘛，为别人读论嘛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因为你开悟了以后，经论不要了，拿去烧掉，对不对？佛像不要了，劈了，当柴烧。你把四相都坏了，对你解脱一点妨碍都没有。可是对那些没有开悟的人呢？他看到你怎么解释呢？好，他可以尊称你一声圣人。好，那这法界当中多你一个圣人，又怎么庄严呢？还有这么多未度的众生呢？你说我已经有了华严境界，我眼中没有一个众生了。我说我也再度顶礼。可是今天就有个因缘，有一个人找上你来了。他说我有个问题要解决，你发觉我根本无法为他解决。请问你这个时候需不需要经论？你这个时候发觉我用我的方法再也没有办法帮忙别人的时候，我除了我自己这一套之外，一千零一套了，对不对？我发觉从我修学30年以来，只有这套方法最好，其他的方法都不管用了。我把所有的方法通通丢掉。我们问你这个方法还有没有？还有，对不对？问题是其他那些方法对别人有用，你是不是都丢掉了？你这种丢掉是不是也是一种法执？因为你执着它是不对的。你现在那一念心如果真的证入无分别智，你还有对跟不对啊，你还有高下啊，你应当问众生的根基是什么，这个问题的因缘是什么。因为你见一切相只有因缘相，没有高下，没有不平等的相，这样才有办法得智慧见诸法的实相。所以不妨嘛，如果你真的立根，你跟谁比立根？一切你敢比，你就跟佛比嘛，跟一切种子人比嘛， 如果我们比起他，永远都还是钝根嘛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觉啊，哎呀，自己骨髓太追了，对不对？哈，还要今生再转为人，再来这么辛苦的，还是要花一段时间。纵使你花的时间没有别人长，你还是要花时间，有这个因缘的过程当中修学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一不是你是不是还是有入住处的相？还是不是有三四心？你如果还是有三四生灭相，你这个相清净了吗？你是来这边表演给大家看的，八相四现成道的，佛再来的，法身大士，还是你在这边还是顿根的行者？发觉我还是要多求多悟多事业，才有办法得那一点点悟啊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一切境界不外乎就是自己的颠倒分别妄想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还以为自己有悟，这种有悟的心就是寻思行性，知道吗？你不思议诸佛的境界，你去思议，以为自己证了佛的境界，只是这样而已。真的是佛，他根本不以为自己是佛。大乘起信论一开始就讲了一句话：法者众生心。真正的如来眼中只见众生的因缘，不见自己的悟境，不见自己的悟境，不说我依什么法门得道，不说，如果还有说，他还有个我相嘛，对不对？于是《金刚经》才说：“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不是说他没有一个法门去得无上正等真觉，不是没有法，是说他已经到那个境界上，他不会觉得有法，因为他如果说有法的话，底下听法的人就会问说：“那释迦牟尼佛，佛呀，根本的大老师啊，可不可以把你所学的法教我？”教我，对不对？我立刻就跟你一样。那他今天开始一个不了义的法门的时候，他会跟大会的人讲说：“我看你们呢，因缘没有成熟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给你们讲个二十分的法，会不会这样讲？”不会。你看世尊在经里面讲法，他一切都是赞叹众生，对不对？因缘具足。于是因为有人请法，他为当机众，他还说啊，你甚慈悲啊，对不对？为末世众生，还不是说他你为你自己修法，知道吗？当机的菩萨在法会当中都是为别人请法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些大菩萨们、大阿罗汉们表演出来的风格是什么？他们的个性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还在人家的经文当中、名字当中爬来爬去，胡思乱想。胡思乱想，想要去求一个无上大法之后，我再来依着那个法去修行，不老老实实的去挑夫烦恼。如果你自己还是三世生灭，你的烦恼，你不承认自己是寻思吗？不承认自己是寻思吗？好，那这个寻思形象呢，我把业别告诉各位了，我不再去读了哈，因为今天我想把这段圆满掉。各位呢，可以去读这个898页啊，虽然说不看了，还是看一下哈，因为这边898页啊，各位看一下898页哈，中间那一段啊，几行我就不算了啊，各位去看一下898页卷26啊，卷26898页问：寻思行普特伽罗因之何相？所以为什么这些论呢很烦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以前读的时候好烦哦，公家嘴洗被冲上。但是我发觉啊，如果你不把这些相哈、学下来认清楚，当有一个人呢、来向你问问题，你纵使已经开悟了以后呢，你的尘沙无明还是很重，非常重，你没有办法辨别他的根气是在什么状态，你没办法辨别。可是你这边一读的话呢，你就知道他只要在外面生与意还有这些形象在，表示他的疑根还很重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疑根很重的话呢，你就应当要教他修什么法？缘性缘起，对不对？教他修十二因缘。而且我们这种根呢、都很重啊，这种障碍都非常重。你看他读，所以他文字最多。好，他说啊， 这一类的普他瓜罗叫做寻思型普他瓜罗，与诸为猎所寻思事，就是一些根本不需要想的事情呢，他就会去啊发起啊一个哦，我觉得他很重要的想法呢，发起一个最急厚重上品的寻思，他会觉得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，一定要去搞清楚。可是，在那些开悟的人来讲，无名原型嘛，金价不了，你把这种搞清楚了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你开悟了，你是出国，哎呦怎样？我给你印证了，那又怎样？难道你就这样不需要用功了吗？就需要不需要用功了吗？好，纵使你是二果三果，记得啊，你还是会退回来到出国的。你一样正出国，凡圣的智慧啊，差别也很大的。请问你得了出国，一点智慧也没有，只是不堕三恶道，阿弥陀佛送上。这样子要干嘛？到天地去住一住，回来又到三恶道去旅游一下，不是到三恶道了，到人天里面去旅游一下。这样又干嘛呢？毕竟出不了三界嘛。不要忘了，你还没有证入阿罗汉，毕竟没有出三界啊。请问你以得出果、二果、三果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金刚经更是说，你得了出果的预留果，它根本没有入，没有什么我入流不入流这个问题。这个才是上根立志的出果行者。乃至于二果三果都是一样，你真的如果断了我执，就不会说我证我得我入，根本的这些相都不会有，也不会去积极去找一个人说哎呀我们印证一下。你这些印证呢、啊，都是对一些为猎所寻思事发起最极厚重上品寻思禅。如果你真的自己悟，读书就知道，读了经教就很清楚，知道了以后呢，也当作没事，悟了同为悟，你还要继续看，看你看到哪些经文，还是会起烦躁的心。如果你在某些经文上还会起烦躁的心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什么？功夫智慧还不到。功夫智慧还不到。什么叫做分别即是无分别？在最重的分别体相上，你心还是能够如如不动，你见一切法如，这个智慧才是金刚般若智慧。对这些根本在大成就者眼中看起来如花生般不足为道的事情，你还这么样的斤斤计较，这叫做寻思吧，对不对？好，乃至于呢中品上品，好，你寻思的境界，纵使再怎么高妙，也还是胡思乱想嘛，也还是胡思乱想嘛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功夫很高，你帮忙别人嘛，对不对？帮忙别人嘛，你自己那么快的解脱干什么？何况你因缘不具足，你解脱到哪里去啊？到哪里去你都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东西呢，真的要好好的用功啊，真的要好好用功啊，少一点在自己言语上的造作。免得让人家看出来你还是寻思型的普特高罗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让别人看出你啊是这样子，还有救，就怕你掩饰得太好。你掩饰得太好啊，你就得不了人家的教导。自己笨一点，还笨得明白比较好，对不对？笨得明白，人家教导你还愿意听，自己还有救。你不愿意听，听了还不愿意学，不愿意改，那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。你就一辈子停在你的障碍处，你在哪里有障碍，你就一直在那个障碍，很难继续进步，很难继续进步。好，底下就讲了，哦，心来对惊，他说啊，这样子寻思禅啊，住在身中，经久相续，常时随复，对不对？前面就是无间，后面就是音重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常时跟猛力哈。那么由此禅故，为可寻思法之所知福，不能知福可寻思法。就是呢，你这些啊，可寻思法就是自己以为用什么样子的思维，用什么样的法门就可以对治，你越对治越糟糕，你越想对治越糟糕。这个时候呢，表示你寻思过度了，这个时候要回到对付一概。你只要了解一切法因缘生因缘灭，你心还有生灭吗？你心就不需要随着因缘生灭而生灭，这样才叫做见诸法实相。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去一直不断的对治对治对治，你还去找经找论， 你早经早论不是为了要去帮忙众生，还只是为了自己的解脱，还只是为了让自己不下三恶道，还是只是为了自己要去找到一个无上的法门，你早死也找不到。因为最后那个关最难，真正能够发起大悲心，才能够修无上慧。你发不起大悲心啊，那个慧门最后就是不开，不开就是不能开，能开佛法佛所说的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知道所有一切的这些东西啊，就会产生很多的形象哦。诸根不住，哎呀，六根停不下来，诸根飘举，诸根调动，诸根散乱，身业误失，定定会出问题，对不对？语业也会有讲错话的时候，难识远离，难识厌患，喜畏戏论，乐着戏论，多惑多疑，多怀乐欲，就喜欢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，境界不坚啊，境界不定，事业不坚，事业指的是圣道哈，啊，事业指的是圣道，就是我们要去求圣道这件心，要成佛这件事情呢，这个心就不坚固啊，事业不定，多怀恐虑，还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心就会有很多的不平等相，念多忘失。所以呢，我们经常讲啊，你只要定有功夫啊，背经就知道，你定有功夫，经很快背下来，一旦背下来以后呢，你就会每天持诵，只要天天持诵也可以持令不失。如果几天背不去背它了，就忘掉了，表示啊，你的三昧跟陀罗尼压够差很嘞，就继续用功就好，就继续用功就好。所以呢，我真的觉得啊，这些事情呢很好检查的啊，不要远离多乐闪动，于诸世间种种妙事贪欲。这个世间哦，包括三界都叫世间哈。你即便修了舍戒定、无舍戒定，只要没有证出国以上哈，四三门国一分都不证啊，那表示你都还在世间呢。啊，不要以为修定就叫出世间了，是修定求解脱叫做世间道清净，不是叫出世间道清净哈。但是我们要修毗婆僧那，还是要有奢摩他的智慧，还是要奢摩他的功德。你没有奢摩他的功德呢，你的智慧还是发不出来。那么于是呢，因为你还是有贪的缘故呢，贪欲随流，翘情无堕，启发圆满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发觉，哎呀，你自己不够，所以呢，你要不断的去求法，求法，求法，求法。你法已经淹到鼻子，淹到五六根都淹出来了，你根本已经。啊，书架上通通都是请来的佛经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什么连请回来的这个批寻记都还没看完呢。哈，翻开个几页就觉得，哎呀，不相应，不相应啊！哇，把笨啊，把笨。问题是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证无分别智的人，哪会有一本经教不相应？哪会有一本经教不相应？你会很快的看过，不相应也能够受持下来。对不对？改天你碰到有个因缘，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替别人解决什么问题，你很快就可以把书找到，对不对？哎，介绍给别人看，那别人读了之后呢，在什么地方有问题了？可是就怕什么？就怕自己不修行，就怕自己在经教上不下功夫。前者就是不学止观，后者就是不学经教。如果你教观不能等持的话，你赖在善知识旁边一辈子也无法开悟，了解吗？最后阿难就是表演这件事情啊，对不对？佛就不得不一定要涅槃，还要安排他的大师兄大家舍呵斥他，我们要靠你结集，可是你没有证阿罗汉，你不能够进来结集啊。他一天一夜之内，到那一夜他好用功，好用功，用功到怎么样都上不去，那时候他累了，累了睡觉，他在梦中开悟，啪嗒醒来之后发觉原来就只是放下，知道吗？对一个多闻第一的阿难，最后他证阿罗汉却是一分放下，烂嘞，念多忘失的补得高罗，那么呢该 记得记不起来啊，不该想的又想太多的寻思型普特伽罗。你看我们贪嗔痴慢寻思，这五分的形象一分少得了吗？少不了啊，不要说放下就好啊，你放下惊叫却抬起的烦恼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呢，老实啊，承认自己是钝根啊，对不对？你教要学啊，观也要修啊，看破是要放下，可是呢，善法也要精进，知道吗？世间出世间因缘，恶道之良，一分不能省。佛成佛了以后呢，有一个比丘瞎了眼，问大家说：“谁愿意替我穿针啊？”知道吗？佛去啊，一言不发的为他穿针呢。那个比丘啊，不知道谁帮他穿针，就是感恩，对不对？旁边的比丘就问了：“你已经是佛了，你还跟别人抢功德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你们也不去做啊，对不对？我何必嫌福德多呢？对不对？这样心呢、啊？”你看这样的心呢、啊，这样的心呢、啊，我们怎么学得到、啊？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学得到、啊？所以啊，你可以看到寻思行的普特伽罗啊，讲的不就是我们的样子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修学恶道之良，就是要让我们的贪嗔痴慢跟寻思的本性要现出来，知道吗？要现出来，现出来之后呢，你才知道贼是什么样子。才知道怎么样医病，才知道原来经教不是为别人说的，都是为这些种种的众生心说的。原来度众生不是度心外的众生呢、啊，要先度自性众生。自性众生一分不度，对不对？行什么嘴巴皮的菩萨道？你借着修四六度，也还是要借着四相的修行，观我这一念心呢、啊？不是有修有证有谁在被我帮忙啊，有谁在被我布施啊，所以为什么要修学三轮体空，就是在四六度的过程当中也要观空离相，观我这一念心啊，借着这一些四相上的修行触动我的贪嗔痴慢以及寻思的本质性，对不对？让它现出来。所以呢，你越精进越看得到自己的障碍，所以要多知惭愧，要在惭愧恭敬上去精进修法，精进修法。我常常劝啊，常常劝，因为看了许多这个大德的文章啊，发现很重要。那么这段文呢、啊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象呢？无巧辩慧，我们翻回来391页了哈，在52那个地方哈，倒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倒数第八行那里，他说了。这样子的修行人呢，也还是没有善巧方便，你看他还是没有善巧方便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厌离心，厌离什么？厌离自己的所得境界、哦、不修远离于圣境界，于比自己更高的境界。那个字要改一下、哦、那个写药品的药不对、哦、那是快乐的的，但是念作药，不要攀缘，就是不乐攀缘、哦、不喜欢去取更比自己境界更高的境界。那么如果以这个跟前一句去表、啊、不修远离，就是远离下地的初啊，不喜欢去求上帝的亲近啊。你纵使已经到了四禅了，对，那你去修到四禅干什么？修到四禅就是要观四谛十六形象，对不对？由这四谛十六形象观入十二因缘，知道一切法毕竟空，对不对？无我所，然后呢，依无我的空性慧，出一切世间假，而没有出入的障碍，这样才叫做得方便利。什么叫得方便利？你的修行这条路根本就是无量劫的修行，一刻都停不下来。如果你不觉得我的修行要一直不断的增上，以为我这样就够了，这个就是四个字：以少为足。不管你到哪里打住了，都是以少为主。大乘要破的最重要的执着，就是以少为主的执着。二乘要破的是贪着五欲，所以呢，他总是教他们离欲极尽。可是当离欲极尽了以后呢，你如果着在法，以为这样就够了， 佛又教他要怎么样，不要以少为主。所以这两句话完全不冲突，因为这个根本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不同的境界，功夫到不同的等级的时候呢，佛为我们所开示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个是不乐攀缘清净愧闹，那个奇奇怪怪的像饼那个字啊，是吵闹的闹啊，清净愧闹。什么叫做愧闹？外境界叫愧闹，可是内心的境界也叫愧闹。你看很多人修定啊，没有得智慧，你就会有很多的境界啊，忙着用自己的神通啊，为很多人也解决很多的问题，这些也叫做境界的愧闹。如果你还落在五蕴生灭的愧闹相上，表示你自己的智慧还不够增上，不够增上，方便兼缺，就表示我不晓得下一步要怎么做了。方便兼缺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晓得我的修行这条路，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做了。于是很多人就跟我辩，你看呢，原教的教导，到了原教之后呢，无念无助无修无证无德亦无智，说什么叫做这个境界你知道吗？里面也讲了一句话，所有这些无无无无一大堆的东西呢，都是离名言离心缘相，对不对？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啦，你以为无就叫无啊，无是不用的意思。如果你没有境界要对治，你当然不用对治嘛，对不对？所谓念者就是对治，你没有烦恼杂染，你何必有念呢？所以当然无念嘛。你没有烦恼杂染，所以当然无修嘛。你根本证毕竟空，你干嘛有所得呢？对不对？既然无所得，自然没有能得境界的智慧，所以自然无智嘛。所以无者并不是没有，而是用不上。连禅宗大德说啊，哎呀，我的锄头已经挂在墙壁上，我的斗笠蓑衣已经挂在墙壁上，我好久没用了。他表的是什么？表的我功夫用不上啊。功夫用不上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好久不知道烦恼是什么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是这样的境界吗？我们不是这样的境界的时候，你跟人家讲什么无念无助无修无证无智亦无德呢？这个无智啊，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到了那个时候啊，你连这句话也无啊。你知道在那个时候，尤其到那种状态下，你要怎么作为？如果你不没有证无上的智慧的话，你在那时候会慌啊，因为你连利益追之力都无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真的利益追之力都无，你自己怎么样安住？你能失意这样的境界吗？你如果不晓得那个时候怎么安住，那表示方便渐缺，因为你根本不晓得怎么样安住其心。金刚经教我们怎么样降伏其心，怎么样安住的啊？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啊，布施则摄六度视野，还是不废四相，知道吗？你悟了以后，四相全废，对不对？老是在处理以及讲说自己的境界，那么老是你的我执还在嘛，对不对？法执一分也没有掉。所以呢，真的《金刚经》要多读啊，深意真的深啊。你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智慧到底能不能够审？审的意思就是能够很详细的、很圆满的了达乱与不乱相。这个时候呢，什么叫乱？什么叫不乱？要很清楚啊，要非常清楚啊。所以呢，底下、啊、这个辟寻记啊，这个韩老啊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什么叫做不审了知乱不乱相？底下有这么一段话呢，我们念一下哈。于心住若有诸相寻思及随烦恼令心流散扰动，是名乱相。若诸一境以六种想作意思维，所谓各位开始画哈。第一，无相想。第二不是那个哈，我觉得韩老写错了，要不然就排版写错了。第二是接下来再接下来的无作用想，那个各位标二。为什么这样？等一下再跟各位讲哈。三是无分别想，四是无作用想的下一个无所思慕无造扰想，这是标四。 五即尽想，六是下一行离诸烦恼即灭乐想，这样子才叫做不乱相。如果不是这跟六相相应，通通叫做乱相。那么这个法本在什么地方呢？请各位看到1045页卷32，卷32 ,1045 页。我们怎么样去分别我现在的止观境界是乱还是不乱呢？啊，由这六个相呢来区别啊，你自己就可以心知肚明了。啊，那么什么叫做乱不乱呢？那么先让你了解乱相啊，不乱相是什么？乱不乱相呢总共有六种。啊，请各位看哈。要看1045页呢，应该要先看1044页，倒数1、2、3、4、5行，我念一段文哈。那我详细就不说了，各位自己去读啊。汝若如是备诸黑品，就是前面呢都是讲寻思一些这个烦恼杂染的相啊，相诸白品，你要朝向白品去修炼啊，由调炼心、滋润心，调炼心、滋润心中间应该有个顿号啊，由这两念心呢。复应烁烁取过幻相，这个时候呢应当要知道，借着修恶道之良呢，我们的心会产生很多的相，要知道这个相不管是清净还是染污的都有过幻，要知道它的很有维系的过幻。那怎么去了解它的过幻呢？位于所有诸相寻思即随烦恼取过幻相，言就开始 正说了哈。诸相，请把诸相画下来，什么叫做相？相就是色身香味触贪嗔痴男女，前面读过的对不对？就是寻思里面我们读过的这十相就叫做相啊。你看我们的行住坐卧的一切境界呢，无非就是十个对不对？啊，不是五根对不六根对六尘，要不然就是心里面的贪嗔痴嘛。啊，最重的就是男女行欢这件所行事啊，这个是诸相。那么什么叫寻思呢？就是欲会害，对不对？心理寻思等，然后不死寻思哈，这个八个啊，各位自己去找前面哈，我们不再说了。随烦恼则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，对不对？广说是白法的26个啊，广说是白法的26个，20个随烦恼加上6个根本烦恼。好，那这边呢只取这个爱烦恼哈，这边取的五是指爱烦恼五个。好，这个是他的过患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行，汝应于彼，就是对前面的相啦、寻思啦、跟随烦恼的这三个法，这三个法都是让我们心会起调举的，对不对？调举之后久了就会散乱嘛。好，所以呢这三个来源呢，我们应当要去观察他的过患。所以底下呢又有错字了，汝应于彼取过，那个不是思哈，过患相啊，如是诸相啊，如是诸相画起来，就对照前面的十相，对不对？啊，对照前面的十相，能令其心作用具物，就是会让你的心呢一直不断的造作，对不对？你一着相了以后呢，心就不自主的会去造作，一直不断的造作。如果你会产生欲会害清理国土等寻思的话呢，能令如是寻思，就是前面的八种寻思哈，能令其心思慕造扰，心就会不安定啊，心就会不安宁啊，会很多哎呀想要去求的啦，对未来会有很多的希求心，对于现在想要去掉的去不掉又会很气，知道吗？这个呢都叫做啊，都叫做思慕造扰。思慕是对未来想得而得不到的，造扰是对过去现在想去去不掉的啊，产生很多烦恼相，这些都是寻思。那什么叫如是随烦恼呢？能令其心恒不极静，既然不极静就跟涅槃相违背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极静呢就是没有办法促证少分的涅槃，乃至于不要说涅槃啊，连啊未到地定以上的清安，那个极静相最浅层次的就是未到地定的清安相，连清安都得不到。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调举的话呢，你怎么去修禅就是得不到未到地定，对不对？充其量得到欲界定，欲界定的相是什么？ 你能做多久，你能够做14天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你身子就觉得还在，一点也都没有真正的经论所谓的清安。不要以为能做的久就叫做味道地定，乃至于初禅或者四禅。做禅不在于做久，当然你因缘够能做久可以做久，做久不是功夫啊，做久有些时候是障碍，因为你根本不晓得处理，那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着相啊，着相。好，我们不谈这个东西啊，因为得定也很难的啊，欲界定真的很难，味道地定啊也很难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是极静者就是没有清安相，乃至于最后能够触证涅槃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前面呢的前面对照下来不就有三门对不对？好，如是诸相这是一门，如是寻思是第二门，如是随烦恼是第三门，有没有？一二三，然后对照底下1045页第一行，若心作用，要对到哪里？对到1044页最后一行，能令其心作用具物，有没有？会不会让心一直不断的造作？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诸相所作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呢是对到前面的第一门啊，若心作用诸相所作是对前面的第一门，思慕造扰是寻思所作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二门，恒不极静是随烦恼所作，这是第三门，对不对？于是前三后三加起来是不是六？这就是为什么等一下会有六个不乱相的理由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对照就知道了。好，由是令心苦恼而住，于是呢我的心啊就经常因为这前面六个乱的因缘呢，就这样子被诸相、被寻思、被随烦恼，这些都是苦啊，也不是圣道的境界啊，这些啊都会引起啊跟涅槃无关，谓之无义。无义者就是有我有我所，乃至于呢跟涅槃绝缘，对不对？证不了涅槃的境界，你不管在禅定止观当中触到什么境界，只要那个境界还有，没办法证入涅槃。这些境界也好，这些寻思也罢，这些随烦恼升起的都好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涅槃的障碍，都是涅槃的障碍。如果我们希望身心能够住涅槃，对不对？这些都妨碍涅槃，谓之无义，谓之无义。请问你有这些境界相干什么？你这些寻思名言要干嘛？你产生的随烦恼更不值得，对不对？更不值得。如果你真的到有一天发觉经真的不用看，就像阿难一样睡觉放下就是，那个时候啊，已经是真的是无功用行。一个人要修到很用功啊，才会有机会无功用行，连用功一分都还不出啊，哎呀，我就要来的无功用行了，真病了，真病了。所以啊，妙老就说啊，你没有入到难行能行之处啊，你何尝知道什么叫做难呢？一难就跑了，动不动就拿那些高妙的玄义自己躲开，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无功用行。无功用行是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你是哪一分呢？真的要恭敬啊，要恭敬。所以这些东西啊，我们要努力的。你纵使是八地菩萨，他也不会说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他说令心闪动，令心造扰，令心染污。好，这个我们跳过去不看。接下来一个大段，又如因依啊，在1045页那一大段哈，又如因依心依净性，这个呢就叫做止观等持啊，对不对？前面讲过啦，九心住以上，乃至于呢九心住只不过是欲道地定哦，好，更往上啊，更往上还要修学味道地定，乃至于呢初禅到四禅。这样子才叫做心安住性，心无乱，无乱性，这样子是不乱，这样子只不过叫做正奢摩他。请各位写一下哈，这个四三四十二，这十二个字呢，只不过是在描写正奢摩他，还没有修会哦，哦，还没有修会哦。那么以这六种行正取其相，何等为六呢？你看底下是不是有数目啊？一无相想，二于无相中无作用想，有没有？不要以为他这个字是多说的，由这样说就知道，第一门跟第二门是一对， 知道吗？第二门是在第一门的无相想中去升起无作用想，了解吗？如果你观空，知道一切境界都是空的，你今天在止观的时候发现境界现前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法师就跟我讲，哇呀，背法华经，他法华经背起来了，背起来之后呢，他止观的时候呢，发觉真的有一个宝塔从地中涌现，可是我们来不及讨论啊，然后他就要到这个五楼上课了，啊，七楼上课了，然后他说我们以后再来谈。这个时候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的话，就知道如果你真的学金刚经，就应当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既然无相，为什么他们能明白？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这一无非都是你的三摩地相似的心又在造作，这些就叫做作用。于是你一看到有相，可是应该这个相是梦幻泡影呢，可是为什么有呢？表示我要在无相中要看什么？看我心的无作用相。我心应该是极灭的法性生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心为什么在动？我看我心在动，一看心就不动，境界自然就不见，自然而然就清净。这就是反闻闻自性，是这样子看回来的。从无相想知道，嘿，为什么明明无相可是有相呢？心作用故。心能作用吗？心也没有能作用的心，对不对？哪来的相呢？能所一脱落，你的相根本就不升起。离相观空是这样来的。第二个，好吧，接着下面第三门，无分别想。第四门也是跟他一对的，于无分别想中无所思慕无造扰想，对不对？一切境界升起了，升起就任它升起，灭去就随它灭去，这样子你懂金刚经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懂金刚经的时候，哎呀，哦，这样子就叫三禅。好，三禅以后呢，我要呵斥乐，令这个妙乐也让它去去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真的生这种心呢，表示你连三禅也不是。为什么？你有思慕心，你以三禅的乐为苦，你还会生出真正的苦受出来。如果你对三禅的乐会有烦恼扰动的苦相，会造扰不安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哎呀，为什么我这个乐一直去不掉，对不对？越想去就越去不掉，你就可能一直着在三禅的境界当中，乃至于呢很快就掉下去了。三禅是很容易往下掉的，因缘一断一乱啊，一乱你就会待不住了。所以越修禅定的人，老实讲，心常常有的时候会越乱，有些时候啊脾气很大。为什么脾气大？失去禅定境界，会很懊恼，会非常的懊恼啊。这个墨学呀有过经验，那个时候脾气好大，见谁我都攀下少，就发觉啊，真的书经上讲的过患了。哎呀，你不修不知道，一修没有一样跑得掉。真正这些东西齁，都是过来人的血泪经验，知道吗？他们愿意写下来啊，真的弥勒菩萨慈悲，无着菩萨慈悲，对不对？妙老也慈悲啊，不然呢，这部大论呢，摆在那边呢，不晓得谁会去读啊，知道吗？你不读啊，你就以为这个境界真的有，然后会对圣境界去思慕，对这些烦恼的境界去造扰不安，知道吗？你不要知道，这些未来的思慕心，过去现在的造扰心，都是三思心嘛。三思心怎么来的？就是分别心嘛。你以为自己正无分别智，竟然变了，压榨。这个时候就知道不是不是还不到，对不对？还不到，你重充其量就在三禅到四禅的未到地定中间，这时候千万不能停，也千万不能在相上产生掉毁沉默的相。你这个地方一起掉毁的心，或者心一沉默，或者心一乱了，就完蛋，就完蛋。好，那么我又讲多了哈，这两个是一对。再来呢，极静跟极静中离诸烦恼，极静乐想，意思就是说， 当你证到四禅，那个真的是非常极静了，或者乃至于触到相似于涅槃的境界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做涅槃想，因为你一住一起涅槃想，你又会掉，你又会着相。所以第六个于极静中，就是于涅槃或者是清安的相当中呢，你也要离诸烦恼极静的相，不要有说我得涅槃，不要有说我入涅槃，不要有说我得清安，不要说我入第几禅。你这个时候还是要观无我无我所。所以啊，《般若经》真的要读啊，无我无我所这一门啊，好重要啊！到最后你是成佛还是着魔啊？就看你无我无我所这一念的金刚般若智慧够不够强，够不够强？好呢，以上呢，各位这段去看哈，我们就翻回来，很快的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在391页倒数第三行，我把文念一念哈，着相就很简单了哈，何等着相？为不守根门等事，就是修前面的四种资粮哈，但修不好产生的一些过患，如前应知自己是钝根性，对不对？爱行性，等一下有解释，多烦恼性，不如理思，不见过患，那个习是错了啊，那个习又是错的，又与增上掉了一个生，又与增上生无出离见。那个生不是掉了啦，它可能原来就没有了，因为我看后面它也没有引，不，但是要写个生会比较好啊。又于增上中间画个生，无出离见。好，我简单的白话讲一下哈。那么我们看看文啊，看看韩老的文就好了。什么叫做爱行性啊？因为钝根性我们看过了嘛，那爱行性跟贪行性一不一样呢？其实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以下这样的解释叫做爱行性，不叫贪行性啊。那么就是特别为滋生聚，请把滋生聚这三个画下来。滋生聚就是养活我们这个生命啊，养活我们这个生命的。比如说我们要吃饭啊，对不对？要穿衣服啊，要行住坐卧啊，生病了要这个吃药啊，打针啊，这些都是滋生用具哈。因为有这个必须性啊，你单着深深爱着，由是说啊，言是爱行性。啊，这叫爱。你因为我们还是着在什么？着在养生的这些必要的措施上，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依赖。那或为贪嗔痴慢寻思随应现行之所染污，由是说言多烦恼性。那么于增上生，什么叫增上生？请各位注明一下，就是升到色界天或者是无色界天。啊，就着在这个定的境界当中。那么最后呢，很可能结果就是升到色界天或无色界天。那么这样子的人呢，你怎么劝都劝不听，他也不肯去修智慧，难使远离，难使厌患，那个字又错了啊，又写成习哈，难使厌患，由是说言又与增上无出离见。你修定很不错，但是呢，修定是比现在欲界还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谓之增上升，对不对？这个增上升。可是呢，再怎么正上升都不如涅槃，都不如佛的境界来得好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去追求涅槃，不去追求佛的境界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着在禅位当中呢？好，以上呢就很快的哈，跟各位简单的报告，这沉掉乱着四个相，就是因为在修前面的十四门所谓的恶道之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产生的修行的毛病，总刮起来，这种种相被归纳成四个：沉掉乱着。那这个四种相好像又跟前面的五盖很接近，对不对？尤其昏沉啊、调举很接近。可是呢，那个是凡夫的五盖，这里呢已经是开始了上路修禅定的人，他会有这四个大的问题。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呢讲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修禅以前呢，要把病先了解。千万要去避免着这些病啊，能够避免这些病啊，你定啊才会修得不要冤枉啊，修得能够有效率。好，今天呢就跟各位讲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开始讲后面接着哈，32相不是佛的32相哈，是修禅定的32相。那32相呢有很多禅的境界哈，如果各位也有打坐的话呢，都可以有少分相应，请各位呢一定要开始用功，因为我们越来越讲啊， 这些段落啊，都越要跟实修的经验有关系。所以各位如果不去做的话哈，都不晓得我说的毛病是什么啊，就听我在那边啊，不一定啊，开始没有用的哈，自己一定要用功，然后边用功啊，这些这么好的法宝啊，才会对我们产生用途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圆满，阿弥陀佛。